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亲历大法神迹，同是摒弃无神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9日。我的同事小高是80后，质朴又爽快，人缘非常好。他在中共无神论的教育宣传下啥都不相信。我们刚调到一个班时，他说他已经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当时车间协党支书说，今年要先发展班组长和国企工匠等入党，让小高明年再交申请，那时一定可以发展他。我问他为什么入党，他说在车间入党了，将来回村上去能当上个村书记，权力大，也能弄不少钱呢。我想小高倒是肯说实话。慢慢的我们无话不谈，我喜欢给人讲中国传统文化佛家道家的故事。那年我高考刚一放假，就去农村大姐家帮着干活，当时遇到一个算卦的，给我和大姐夫算的都非常准，现在我都记得他随口说的很押韵的几句话。他说我不考中专考大专，要知好事何时有，好运交到九月三。我大专录取通知书落款的日期正好就是9月3日。从那起，我对迷信两个字不再迷中不信了，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啊。后来我练了好几种气功，看了很多宗教的书，亲身经历了好多神奇超常的人和事，我才知道了人为什么活着，自己应该怎么活着。这个在人生中首先需要搞明白的事情，在佛家、道家等修炼文化中都有比课本上什么共产主义有着更完美的答案。当我看到《转法轮》中讲人应该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返本归真的道理，我就欣然开始修炼了法轮大法。从此我身心健康，20多年了我没有吃过一颗药，没打过一针。谈到法轮功，小高说对法轮功他也不信中共的抹黑宣传，因为他上小学时就有一位老师在课堂上说过，对法轮功你们不懂就不要跟着乱说。所以小高听我讲法轮功是佛家功，叫人按真善忍做好人，天安门自焚伟案是江泽民集团导演栽赃抹黑法轮功的骗局，自焚录像慢镜头分析的好多破绽，他就明白了这又是个中共冤枉好人的运动。尤其有年冬天，与我俩同班的相邻机组另一位同事 S， 他上大夜班时喝酒了，困得不行，我就让他去睡觉了，我替他干他分内的工作。一会儿我看到 S 同事睡着了，穿得单薄，车间很冷，怕他感冒了，我就找来软包装泡沫给他裹在身上，这样能暖和一些。这一幕小高看在眼里，真的感到大法弟子太好了。我也经常给小高讲我从明慧网下载的明慧广播中的传统文化修炼故事，还有修佛的人为什么不说假话，善恶必有报的一些实例等等。他问我那些神话里面讲的动物修成精的是真的吗，我就给他讲了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有一次我去一个练其他门派气功的同事家，这人小高也认识，我们一起看风靡世界的神韵晚会光盘，当时还允许在大陆传播神韵晚会光盘，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彩节目吸引着我们看得很入神。就在这时一个老人开门进来了，瞬间我愣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因为我眼睛睁得大大的，清清楚楚看到的不是人脸，却是一张黄鼠狼脸。黄鼠狼身体和那人上半身一样长，大尾巴耷拉到那人小腿处。同事说那人是他爸，他爸也不说话也不看我们，径直进自己屋里去了。我早就知道这个同事的父亲是练某某功的， 没想到是个黄鼠狼附体公。后来我才想明白，这是在面临危险的时候，法轮大法师父的法身给我打开了天目，让弟子注意防护，不受动物附体的干扰。小高很相信，我告诉他，佛家有句话，说佛无处不在，可以保护人，真是这样的。我还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我曾跟一位信某某教的同事讲了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他也很理解，他说他们的主教也受到了中共的严密监视和胁迫打压，在中国大陆根本没有真正的信仰自由。我们聊了很多，我不理解的一点是，这位同事说信某某教，可是他却说他从来没有看过圣经。可是就在下一次我和这位同事碰面的瞬间，我感到一种非常强大的，能把我立刻解体的极其可怕的力量压了过来，我一下就是全身无力，魂飞魄散的要瘫倒的感觉了。就在这时，从我的小腹部位有一个东西旋转出来，迅速旋转变大，变得很大后迎了上去，一下摧毁了所有压过来的那种可怕的东西。我轻松了，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语言描述这件事得一大堆话，可是事情就像武打小说形容高手过招，在电光一闪的瞬间，无数招数就过去就完事了。在法轮大法的书中，师父说给法轮功学员小腹部位下上一个法轮，这个法轮可以保护真正修炼的人，我是亲身体验到了，师父说的都是真的，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件事。小高听得很入神，我也讲了大法师父不但能保护真正修炼的弟子们，就是没有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明白真相后，在大法被迫害的时期，能善待大法，这就是最珍贵的善念，也会有福报。我又送给他法轮大法真相护身符，告诉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佛法的威力很大，能保平安的。善良的小伙子真的明白了，说遇到我真是缘分。他发自内心的说，以前自己竟然想入党当贪官捞钱，太可笑了。而且他也听明白了，邪党教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教人从小宣誓永远跟他走，其实是逆天反神，自取灭亡。神佛是慈悲的，告诉人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才能保平安，这是在救人。于是他痛快地同意退出曾经加入过的邪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他说以后叫他入党他也不入了。很快他变得更积极，阳光灿烂了。同班的 S 同事瘦小干活慢，我经常给 S 帮忙多，给小高帮忙少，小高一点都不介意，反倒经常默默给我帮忙。他甚至还说，好像在我面前都不好意思说脏话了。看到一个生命这样可喜的变化，还有比这让修炼人更快乐的事情吗？而这一切都源自于师父传给我们的宇宙大法，所以我心里更增添了对修炼法轮大法的信心和对师父的感恩。一个人在动了善念后，人生的路也就走向希望和光明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是小高给我讲他的故事了。有天早晨刚上班，他就跟我讲，昨天他差点出车祸。他说，昨晚11点多下班，他开车走在最右边的道上，在他左侧前方十几米，有一辆重型车行驶，一前一后两辆车都在时速80公里以上，前方右侧有个路口，小高看重型大车没有提前打右转的指示灯，也就没有减速。可是到路口时，大车直接转向右转，要进入右侧路口了，小高一下懵了，踩刹车根本来不及，右拐就会翻车。就在手足无措时，他脑子里闪出一句话，法轮功能救人。就在这一念之后，大车竟然向左一拐，又回原道上向前开走了。小高吓得赶紧停下车，在路边蹲下，缓了好一会儿， 不哆嗦了才回家了。讲完了，他问我，是不是我也得到保护了？我能感觉到，当时他对法轮大法的神迹会出现在自己身上，也是半信半疑吧。2021年初，小高有朋友来本市打工，因为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暂住小高家里。晚上下夜班后，他们吃凉肉又喝啤酒，到凌晨一点左右，小高开始腹部剧痛，疫情期间去医院得要先做核酸，又是凌晨了。无奈中，他想起了我告诉他遇到危难时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他就开始念，不知不觉的小高睡着了，醒来后啥事都没有了。上班时听他开心的讲着，我感觉他有点相信大法了。过了一阵，有几天我看他不对劲，情绪低落，眉间还隐隐有点恶狠狠的劲儿。原来他和妻子又闹矛盾了。他说以前已经大大小小好多回了，每次都是老丈人通情理，也喜欢他，管教一下女儿就过去了。小高说这次他亲眼看见别的男人开车送他妻子回家，就有怀疑了，说差点跟那个人拼命。他说现在看见他妻子就烦，真的不想和他过了，准备离婚，就是心里可怜儿子。我就给他讲，在东西方的传统文化中，婚姻都是要对天地或神宣誓，从一而终，白头到老，要遵守这个诺言的。夫妻要过得好，就得在遇到问题时，双方都找自己哪里不对，改正错误，善待对方，相互尊重理解，扩大容量，提升自己，双方都提高变好了，家庭就更和睦了，这就是良性循环。离婚就是认为别人不对，自身有错误不改，自己就提高不了，再婚也不会幸福。我也讲了我对师父讲的夫妻之缘法理的理解，让他听明慧广播相关的故事，讲法轮功学员怎么样在面对第三者时以德报怨，通过查找自己的不足，真心善待丈夫与第三者，最后成功化解家庭危机等等。慢慢的，他打消了离婚的想法，决定与妻子沟通和好。可是这时他妻子把他拉黑了，怎么也不接他的信息和电话。几天后，他一下子看起来容光焕发，高兴的来跟我说呀，人都说佛救苦救难，你说这小事佛也管吗？他说妻子终于跟他和好了，他告诉我实在没办法了，最后一次我一手握着护身符，一手拿着手机给媳妇发信息呀，媳妇这次真的马上就回信了，然后我们深谈了一次，和好了。那阵子他经常感叹地说，真像你说的，我这次坦诚地反省自己，改变了态度，我媳妇也真的变好了，而且感觉这次夫妻矛盾过去之后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矛盾过去一次，两个人都感觉到心更凉一点，感觉这个婚姻就是越来越没希望了，这次矛盾过去，两个人反倒比以前感情更好了，真像是提高升华了。以前小高下大夜班，到中午12点睡得正香呢，根本没胃口，他媳妇硬要叫他起来吃饭，现在媳妇变得体贴他了，每次都等到他自己睡够起来了，才及时把饭菜给他准备好，还有家里收拾得整洁干净了。听他开心地讲着，我也很感动，真得谢谢师父呀，一个渐渐冰冷面临破碎的家庭，因为与法轮大法结缘，柳暗花明又一村，重新变得充满幸福温馨，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佛光普照，礼义圆明。而让小高真正幸福的是一次找活的经历。那段时间公司加大了处罚力度，一件错漏工序的零件如果转到装配车间要处罚500元。他和老 L 搭班时漏工序了，箱体内腔有个8毫米，也就是一根烟粗细的孔，没有加工。他们两个赶紧去找出问题的零件，储存的仓库有几个地方相距很远，他们走得筋疲力尽，找了几遍也没找到， 可是追查不到问题零件，最高可能四件活要罚2000元，真是压力山大。小高说，我这回真的是诚心诚意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大法师父帮我了。他说的时候都有点激动。念了一会儿，然后我脑子里就出来一念，去那个地方再找找吧。走到那还离得挺远，我一眼就看到最上面第三层那个活没有钻孔。我指给老儿哦，他跑跟前拿手机照着，找不到是哪个活。我走到跟前指给他，他才看到了。是啊，我们那箱体三层摞起来快2米高，喷的黑色漆，站到跟前也得打手电才能看清内腔里面那个烟头粗细的小孔钻没钻啊。最后小高笑着说，我当时就跟老二说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出现了奇迹才找到的。老二说他不相信，小高说别人不信我相信，念这个对我每次都管用。值此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到来之际，写出小高与法轮大法结缘的故事，是真的希望迷中的世人都能静下心来想一想，不要再被中共的谎言蒙蔽，放下对法轮大法的偏见和恶念。在您的人生旅途遇到困难甚至绝境时，尤其在面对疫情的巨大压力中，请您打开心灵的窗户，虔诚地祈求法轮大法师父的帮助和保护，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可能您也会不知不觉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柳暗花明又一村。您知道吗？在法轮大法明慧网上记载着更多的人在病痛中，在车祸中，在新冠重症的绝境时，诚心敬念九字真言得救的故事，不妨您也去看一看，幸福、美好、感动在等待着您呢。愿世上所有的人都能早日明白真相，沐浴法轮大法的洪恩。
请听文章，题目是西人学员用一颗纯洁的心对待事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9日。我是一个美国人，从2018年春天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知道我是最幸运的众生之一，我非常感恩这个千载难逢的宝贵机缘。世事正在迅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想要了解法轮大法。在纪念李洪志师父1992年5月13日向公众传出法轮大法30周年之际，我想分享一下我的修炼故事，希望本文对大家了解法轮大法有一点帮助。第一部分，发现宝藏。 第一次读《转法轮》这本书时，我就想，这是我要永远追随的东西。尽管在我漫长的大学学习生涯中，我曾在课堂上学习过不同的宗教和哲学，甚至亲身调查过一些宗教和哲学，但没有任何东西能引起我的共鸣或能自圆其说。佛教最能引起我的共鸣，但即使是佛教，也不能解答我所有的问题。但读完《转法轮》后，我知道在它简单的封面后面是宝藏中的宝藏，包含了我一直在寻找的答案。当然，一开始我的理解是非常肤浅的，我无法看到自己的许多执着，认为谢天谢地，我不用担心这种执着，因为我不会妒忌，或者我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因为我从来就不争强好胜。现在回想起来，我对以前的自己微笑，那时我想，遵循真善忍不会很难，因为反正我已经都在这么做了。我不明白为什么师父几次说修炼不容易，但我不知道理解书中的概念是一回事，而付诸实践又是另一回事。第二部分，学会向内找。得法之初，我按照时间顺序从头到尾的读了师父所有的讲法，这对我理解法有很大的帮助。即便如此，一开始我也很难看到自己的执着。我知道我有这些执着，但我不知道如何去识别他们。当我听到其他同修谈论他们自己的执着时，我对他们如此轻易地分享自己的这些事情感到惊讶。我想，如果我有这些不好的执着，我想我做不到当众承认。虽然我看不到自己的执着，但我却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其他人的执着。我甚至有时会想，为什么一个人的执着或者观念如此的明显，而我却看不到自己的执着呢？直到有一天，我恍然大悟，原来我在别人身上看到的执着，实际上是我自己的执着反映出来给我看的。这个灵光乍现的时刻，帮助我学会了如何向内找。另一个障碍是，我不想承认我有执着，即便是对自己也不愿承认，尤其是当我认为他们非常糟糕或令人尴尬时。如果我承认他们，就意味着要放下我已经形成的自己是某种类型的人的观念，要放下在别人眼里看起来很好，并且要审视自己不堪的那一部分。我真的不想审视，而且通常会视而不见。过了好几个月，我才意识到我对名有着如此强烈的执着。一旦我意识到这一点，我就能够更加深入地向内找。在向别人道歉时，或者在与别人分享我的修炼经历时，我能够向别人承认我的缺点了。由于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的愿望，比抓着这些坏东西不放的愿望更强烈，所以我不仅愿意放下他们，而且在经历了身心轻松和周遭事物的改善后，我看到抓着他们不放是多么愚蠢的行为。第三部分，认识到执着。相当有趣的是，我发现的第一个执着是我最确定自己没有的执着，争斗心。多年来，我和朋友们谈论过医学院里的人是多么的争强好胜，但我不那样，我甚至以这个事实为荣。事实上，这种执着非常根深蒂固，它埋藏在其他执着和我对自己的错误自信之下，根本就意识不到。我记得我发现这种执着的那天，我是多么的惊讶。我意识到我必须注意自己的想法和行为，看看它是否在其他方面显现出来。它果然出现过。我震惊地发现， 每天我有多少次产生过试图超越别人的想法，即使是在一些细小的、琐碎的方面，我注意到我想比别人强，甚至因为别人的缺点而看不起他们。进一步深挖，我了解到我有另一个我曾认为自己没有的执着心，妒忌心。我意识到争斗心和妒忌心是相辅相成的，就像师父说的那样。在我努力的一层一层去这些执着的时候，他们就被一次又一次地暴露出来给我看。我还看到了许多其他的执着，比如显示、懒惰、安逸、物质享受、不想吃苦、怨恨、情，尤其是对我儿子的情，以及辩解等等。我的另一个大执着是我一直引以为傲的东西，务实。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他坚，他也不能吃亏，他也不容易吃到亏，那别人就得去吃亏。他越来越重视现实这点利益，那么他的心胸也就越来越狭窄，他越觉得常人的物质利益才是撒不开手的东西，他也就认为他自己是重现实的，他不吃亏。我现在意识到，务实是一种避免遭受任何损失或不得不忍受困难的方法，它使人的心态停留在个人利益和琐事上，而不能以开阔和无私的方式看待问题，是执着于安逸和希望诸事顺遂的表现。我还发现，尽管想要过轻松、舒适生活的想法是我的观念和执着的表现，但却很容易被当作是我自己的想法。他们往往看起来无伤大雅，有时甚至不被注意或被忽略。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这些执着是最危险的，他们很容易渐渐地毁了修炼人。第四部分，过关。关有很多形式和大小，但无论大小，都是我们修炼过程的一部分。我的第一次心性关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持久印象。在对一对夫妇进行家庭健康访问时，年老的先生说他听不见我说话，我试图大声说话，但他变得非常恼火。他说我是专业人士，需要表现得像个专业人士。我越说越声嘶力竭，而他也因为听不到我说话而越来越大动肝火。最后我气急败坏地说，也许我们应该取消这次问诊，让其他人来做，因为我的声音无法再大了。他愤怒地回答说，不行，我现在就要看病。我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提醒自己要记住大法的法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否则你算什么练功人？有人说，这个忍很难做到，我脾气不好。脾气不好就改嘛，练功人必须得忍。他继续责备我，从说我不专业，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其实并不然，到说我是个坏妈妈，是我儿子的坏榜样时，我感到自己的心没有动。我想，就算他对我大喊大叫一整天，我也不会烦。他说了将近五分钟，我只是带着微笑，耐心地听着。当他说完后，我只是说，好的。然后，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因为我不为所动，放下了对名声、听好听话、受尊重、争辩、面子和自我的执着。我周围的情况几乎瞬间就改变了，这个人突然能听到我的声音了。在接下来的问诊中，我不再需要声嘶力竭地大声说话。他也完全改变了对我的态度，开始非常友善地说话。 他甚至在看完病后留住我，与我分享他家的故事和照片。我亲身体验到了大法的神奇力量，改变自己的同时，也改变了我周围的一切。另一个考验是，我突然意外地失去了工作，我的收入是家庭的主要生活来源。由于情况拖了好几个月，造成的经济压力很大，也给我丈夫带来了很大的精神压力。我丈夫通常和我相处得很好，但他对我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并给我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让我找工作。最后，事情发展到我们可能要失去房子，不得不分家去亲戚家住。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车需要车检，但因为一个车灯的小问题，它没有通过车检，使我无车可开，而且修理费用非常的昂贵。我们认识的人说，他们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为我们节省大量的金钱和压力。但我知道，我必须用正直和诚实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我不为所动。当时，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考验，因为我们不知道从哪里能弄到钱来支付修车费。最后，我们找到了一个人将车修好，费用比汽车经销商的报价便宜很多，并且通过了车检。因为我选择了做正确的事情，正确的门打开了，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还遇到过很多其他的考验，比如我父亲把几百万美元的遗产留给了我的表弟，却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我周围的人都说，那是我应得的，我应该雇一个律师争取拿回来。我认识到这是一个考验。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师父说，所以我们讲随其自然，有的时候你看那东西是你的，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其实它不是你的，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到最后它不是你的，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放不下就是执着心，就得用这办法给你去这利益之心，就是这个问题。第五部分，奋力精进。修炼并不容易，但是只是因为我们不想放下执着，这才是我们觉得难的地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真正有决心修炼的人，他能够忍受得住，在各种利益面前能放下这个执着心，能够把它看得很淡，只要能做到就不难。所谓说难的人，就是他放不下这些东西。修炼功法的本身并不难，提高层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人的心放不下，他才说是难的，因为现实利益当中很难把它放下，这个利益就在这儿，你说这个心怎么放得下？当我遇到一些让我动心的事情，或者觉得自己放不下的事情时，我会试着退一步，想起师父的法，我也试着记得问自己，我的动机是什么？要用一颗纯洁的心去对待事情，而不是用一种执着去纠正另一种执着。我有时做得好，有时做得不好，但我总是重整自己，继续努力，这就是修炼。我知道，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学法轮大法，他们也会体验到大法的伟大。我们是幸运的生命，因为修炼法轮大法是一条返本归真、返回真正家园的道路。感谢慈悲的师父给予了宇宙中所有众生这旷古未有的机会，我们一定不要错失机缘。
这期的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